行，OK，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又有弟兄姐妹一起聚集的时间。我们也主祈求你在这段时间里面就，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也看我们众人的心。让我们可以，这段时间成为我们众人的祝福。你的话语真实可以在我们心中扎根，也让我们可以在我们的每天的生活当中都将你的话语能够活出来，做你荣耀的见证。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一起来读经班的经句，来请念或者背一下。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16-17。好，我们今天的进度呢是诗篇的31篇-45篇哈。那我们就也不啰嗦了，我们就直接从这个31篇开始。那么大家都可以把自己的圣经拿出来哈。好，我们看诗篇的三十一篇。诗篇的三十一篇呢是大卫的诗哈。我们还是应该大家应该有印象的，读的时候应该很多都可以看出来，他都有写明是大卫的诗啊，这篇也是。那这篇呢，他是在一个被攻击的状况之下，大卫借着凭着自己的信心向神祷告哈，然后并且在这个诗篇当中就有这样的一个宣告，是相信说神必然解救他。然后那具体是什么情况？那我们知道大卫其实一生经历很多事情，然后也有很多危难的时刻哈，所以这个应该就是其中一个，但是具体的我们也不清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那我们所要专注的是说，在这个诗篇过程当中，大卫怎么样在他就是实际的生命遭到这样的一个很紧迫很危急的状况的时候去依靠神。然后那这里面它的这个结构呢，它其实是分为6段哈，但是它是两两结构。就是看一开始的时候，它1-5节是求神拯救，然后6-8节就开始回想神的怜悯，然后在9节和13节14-20节这两个部分呢，又是一个彼此对应，就是说讲到自己的这个困苦哈，然后但是在紧接着14节到20节，他就想着说愿意全心的去依靠神。所以你看到说这前面这两节都是一个对应的状况，对吗？就1-5节他是在危难的时候求神来拯救他，但是同时他紧接着就开始回想过去神对他一直的带领和怜悯啊。然后9到13节继续说，哎，好像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境况又是很困苦，但是同时紧接着他后面又说他愿意全心信靠神。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他是其实情况并没有改变哈，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但凡提到自己的状况的时候，他很快就是说愿意把自己的心放到神的面前，或者是回想神过去对他的拯救和怜悯，或者是以这样的一个信心向神的宣告说，相信神必然会拯救他。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得哈，就是我们有时候想我们自己的祷告，如果想象我们自己在一个很紧迫的过程当中，就是很急难的时候啊，当然可能没有到大卫这个程度，就是大卫这个程度应该是被敌人围攻好像快要丧命的时候了哈。但是想想我们自己在那样就是如果类似的情况当中，那我们的祷告可能只有1-5节和9-13节哈。但是我就像说大卫他这边给我们这样一个榜样，就说他在呼求的时候，在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他同时还有就是说专注自己的心在神的面前啊，就是回向神的怜悯，回向并且有这样的一个信心的宣告，所以这是很难得的。然后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到最后的时候，他甚至可以说不仅仅只是看自己，他其实有凭着自己的信心，有对其他周围的人，对所有跟随神的人，所有信靠的神的人有这样一段鼓励的话，是在这个23-24节哈。就是我来给大家念一下，说耶和华的圣名呢，你们都要爱他，耶和华保护诚实人，足足报应行事骄傲的人，凡仰望耶和华的人，你们都要壮胆坚固你们的心哈。就是不仅仅只是为自己，甚至到一个程度他可以去为了别人去鼓励别人哈，所以这是很难得的。然后呢这边有一段话哈，就是在这个第五节大卫这边这样说，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耶和华诚实的神啊，你救赎了我啊。然后那这句话我们知道说其实是在耶稣在他临死之前说了类似的话，说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 然后说了这话气就断了。然后使徒行传里面第一位为主殉道的斯提凡也是在死之前也说的是类似这样的话，就是求主耶稣接受我的灵魂哈。然后所以大卫在这边说这样一段话的时候呢，我可以想象说，因为他说这句话，我可以想象说，就是不知道是具体哪件事情，但是可以想象说大卫也是遭遇到说就是确确实实是生命受到威胁的状况下写的这篇诗篇哈。所以这边是提到这样一句话，稍微提一下。好，我们下面来看第32篇。32篇呢是一首悔罪诗哈，然后也是一首感恩诗。然后大卫向神承认自己的罪，然后并且在承认自己的罪的时候，他有这样一个确信，是说知道神已经赦免了他啊。然后那在也同样一篇诗篇里面，不仅悔罪，也就有感恩，因为知道说神已经赦免了他的罪啊。然后那传统上认为这一篇是整个诗篇里面一共有7篇悔罪诗其中之一哈。然后另外6篇就是第6篇我们之前读过了，然后38篇我们过会儿会再提，也是我们过去一周读的。然后后面有51篇、102、130和143篇，这7篇统称为诗篇里面的悔罪诗哈。然后所以结构上来说的话，1到2节是第一部分，讲的说有福有福哈。然后那3到7节是蒙恩者的见证，那为什么蒙恩？所谓的蒙恩就是知道说自己的罪已经被神所赦免哈。然后最后8到11节是这样的一个结束啊，讲的说神的指示，也就是说我们如何每一个人他或者说世人对着自己的心说我要如何在这世上过属神的生活哈。所以这是这样的一个结构啊。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就说。是为什么这边讲到说这个悔罪？悔罪里面有几个稍微提一下，有几句话我觉得很重要，稍微提一下。一个是一开始就是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然后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所以这边讲得很清楚啊，就是说，就之所以罪被赦免，是因着什么？是因着神恩典的缘故哈，不是因为好像我做了一个什么事情来弥补我的罪哈。然后诗篇里面就是借着这边大卫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悔罪诗也讲得很清楚，就那时候讲得很清楚，什么一个人怎么样罪才能被赦免，是不是因为他做什么，乃是耶和华不把他做的算为他的罪，所以是一个恩典来的啊。所以恩典的时候，在这篇诗篇里面，恩典的概念在这个诗篇里面就讲得很清楚了。然后呢，然后第10节这边说，一开始说恶人必多受苦楚，然后相对应的恶人相对应的是什么？善人，不是善人哈。所谓的恶人相对应的就是倚靠耶和华的人。OK， 倚靠耶和华的人是跟恶人是相对应的哈。所以跟一个人之所以罪被赦免，或者说不称为不算作恶人，不是因为他自己做的有什么，乃是因为他倚靠了耶和华，然后耶和华因着恩典的缘故赦免他的罪。所以这样的人是跟恶人相对的。所以这里面就说，其实哪怕是在诗篇里面，我们也看到说，就是所谓因信称义，或者说是完全靠着神的恩典我们的罪被赦免，在这个诗篇里面也表达得很清楚哈，就是唯有神的赦罪，唯有神有赦罪之恩哈。所以这里面借着这几个小细节也可以看得很清楚。好，这是32篇，那我们接着往下来看第33篇。那33篇呢，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赞美的一个范本哈。然后尤其是这个公众型的崇拜，我们之前读过有几个诗篇，就是也是就是完全单纯的赞美啊。然后在这篇呢，是特别适合是一个好像很多人一起来这样一个公众的这样的一个崇拜哈。然后其中呢是主要分为3个部分，有宣召、赞美和回应啊。然后结构上也非常的对称。它是宣召有3节，赞美有2个8节，然后回应是3节，所以是3883，一共22节，正好是这个希伯来文字母的这个22个数目，所以这首也是一首字母诗哈。然后那赞美呢分为2个部分，第一部分赞美神的创造，前八个小节，然后后8个小节是赞美神的拣选。那我们一点一点具体来看哈，首先是宣召是1到3节，我给大家念一下好了。义人呢，你们应当靠耶和华欢乐，正直人的赞美是合宜的，你们应当弹琴称谢耶和华，用十弦瑟歌颂他，应当向他唱新歌，弹得巧妙，声音洪亮。所以这是一开始的宣召。 宣召的意象就是说让所有应该来赞美神的人来赞美他哈，就是要让我们一起来赞美神。那赞美的崇拜的对象讲得很清楚，就是这位神哈，就是耶和华。那参加崇拜的人是所谓的这边说义人或者正直人。那什么叫义人或者正直人呢？所谓的义人或者正直人，那我们之前读其他的诗篇也都很清楚了，就是所谓的在尤其在圣经里面讲到义和正直，并不是因为这个人的行为怎么样啊，然后乃是因为靠着神的恩典，领受了神的恩典，这样的人是义人和正直人啊，然后也只有这样的人能够到神的面前来，然后并且这样的人他赞美神是这边说什么合宜的，就是啊。It is fitting， 英文翻译成 fitting appropriate， 就是是合适的啊，这样的人是可以可以去赞美神的，然后同时呢也是理所当然的啊，所以就是合适的，同时也是应当的，是所以是可以，同时也是一个应尽的这样的一个义务，就是因为我们是靠着神的恩典被称为义人和正直人，那所以也更也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才要去赞美耶和华啊。然后崇拜者的态度呢是靠神欢乐哈，这边讲到说赞美者应当靠耶和华喜乐哈，不是受自己情绪的影响，不是因为我今天我这段时间生活很顺利，我这边感觉说啊神很恩待我哈，然后我觉得我生活很好，各方面都很蒙福，然后我才开口去赞美他，而是说我们到神的面前就应当靠耶和华，因为他是我们的神，靠耶和华他自己本身就应当欢乐哈，然后不受自己的情绪，不受自己的生活的景况影响，然后靠神心中喜乐，这是一个崇拜者应该有的态度。然后崇拜的内容呢是赞美和称谢哈，然后赞美和称谢是崇拜的主题，然后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经常到神面前来，我们比较多到神面前来呢是带着一颗祈求的心啊，然后这个很自然，因为我们想要神来祝福我们，我觉得这个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不应当仅仅只有祈求，我们到神面前来还应该有赞美和称谢，因为一开始就说了这是一个合宜的，也是理所当然的啊。然后最后崇拜的方法是弹琴和唱歌，然后这边还特别说什么唱新歌啊，sing to him a new song， 这个什么叫 new song， 就是不是说这个歌词一定要是新的哈，就是我们每次到神面前来都要唱一个新的歌哈，然后这个新在于说我们每个人到神面前来，我们对神的感谢，我们对神的这样的一个赞美是出于一个新的经历哈，然后我们今年教会年度主题啊，新意更新哈，就是每天都是新的。新的原因不是因为我们一定是好像经历了什么新的事情或者怎么样，而是说我们每天在神的面前都是新的，因为我们心意被神所更新，我们在神面前的经历也是日新又新哈。所以当我们开口向神称谢的时候，那个开口称谢的那个态度和赞美的那样的一个喜乐也都是新的，都是全新的这样的一个态度，所以所谓的唱新歌哈。好，那我们这是宣召的内容，我们再看赞美的内容。赞美的内容呢就分为两个八节哈，一开始是赞美神的创造，然后赞美神的拣选。然后其实赞美神呢赞美的内容我们读诗篇读到现在，我们也是在里面学到很多哈，就是其实简单来说就是两点，就是他是谁，他做什么。这两点来赞美他啊，然后他是谁，就是他是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神，他是公义的神，他是圣洁的神，他是怜悯的神，他是慈爱的神，他的这些属性来赞美他，同时又按照他所做的，就是他做了大事，他在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也做了大事，然后按照神的拣选来进一步按照神的拣选来赞美他，然后那所谓的拣选就是我们得蒙救赎，对不对？我们能够去认识神，我们能够领受耶稣基督的恩典，乃是因为神先拣选我们的缘故哈。然后拣选不在乎人的表现，只在乎神的恩典。然后我们被拣选不是因为我们怎么样，乃是因为他的恩典的缘故哈。所以就因着这两点，他所示的，然后他所做的，来赞美他。那最后之后呢？赞美之后要有回应。然后，这边王牧师他写这个讲义的时候，他特别有提醒，然后敬拜主经应当对主有所回应，不要对主冷漠无动于衷哈。然后，在福音书里面 耶稣特别有感叹当时的人对于神，对于耶稣他自己无动于衷，说我们是指他和三位一体的神哈，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案你们不捶胸哈。然后这个其实不少见哈，就是在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对神冷漠哈。当然就说如果你自己在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灵修生活的时候，但你自己到主神面前来的时候不太会，因为你自己愿意到神面前来赞美，来祷告，来敬拜。那这篇诗篇我们知道说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公开的一个共同的，好像是一个公众场合的这样的一个崇拜哈。然后那其实比较对应的就是我们刚刚结束的这个主日崇拜哈。然后我不知道大家在唱诗的时候你自己的这个感觉是怎么样子的哈，就是我知道有很多人就是他也不是不会唱哈，但是在诗班在台上领崇拜的人带着我们一起唱诗的时候，很多人的反应就是这样子的啊，然后就在那边自己站着听就好了。然后然后也有呢，就是带着一个听演唱会的这个类似的心境来参加崇拜的。哎，今天诗班表现得不错啊，就是这种感觉啊。然后我觉得就是说你不是在乎说一定要多大声啊，然后尤其是你可能如果这首歌你不会唱，你唱太大声反而不太好啊，但是你的心境应该是敞开的对吗，就是你应该是崇拜的一个部分，而不是说是一个崇拜的旁观者啊。然后那领崇拜也好，我们诗班献诗的也好，其实一直很强调一点，就是目的是为了带着会众一起到神面前来敬拜啊。就是诗班也好，站在台上的人也好，他们的对象不是我们，不是站在台下的人，而是那位神。同样的，我们在台上，我们跟诗班是一起的。有些时候领崇拜还会特意提醒啊，就是我们台上台下，我们是一起来敬拜神，不是说我们唱诗给你们听啊，所以这点很重要。然后对神尤其赞美的时候，对神要有这样的一个应当有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和回应啊。好，所以这是33篇。那我们接着往下看34篇。34篇呢，一首比较特别的诗啊，这首诗是将赞美和教导融合在一起，是比较少见的。然后呢，主要内容是赞美神，因他拯救了我，并因此就要还有一段教导的部分，就是说提醒人要过一个蒙神喜悦、会得到神拯救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哈。然后我们继续来一起来看，我这边稍微有几个稍微提一下，就是这边教导的部分哈，就是他在赞美神完了之后，从第9节开始就有教导，这个比较明确的教导的部分，就第9节哈，就是耶和华的圣名呢，你们应当敬畏他，因敬畏他的一无所缺哈。就是我们看到说这边对神应有的态度哈，就是敬畏他的一无所缺。少壮狮子还缺是人恶，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哈。然后所以这边它是一个其实我们知道说这个希伯来诗里面经常用这样一个平行句哈，所以第9节第10节是相互对应的哈。然后敬畏他的一无所缺，然后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是一个彼此对应的这样的一个结构。然后众弟子的，你们当来听我的话，我要将敬畏耶和华的道教训你们。有何人喜好存活，爱慕长寿，得享美福，就要怎么样？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哈。所以这边有一个这样一个具体的这样一个对于生活的教导，尤其14节这边说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哈。然后离恶行善很好理解，我们知道是什么，而且圣经里面我们知道说所谓的恶和善的标准是什么，就是否是神所喜悦的，对吗？那离恶行善，然后寻求和睦啊。这边这个和睦，我觉得有些时候因为和合本翻译原因，我们可能有些时候比较容易去理解稍微偏一点的这个意思。我们看到和睦这个字，就好像说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哈。但是你如果看去英文的翻译也好，或者你如果可以去查原文，它的原文那个词，它其实更合适的翻译应该是 peace， 就是那种从神而来的平安。啊，你要去就要去seek and pursue 那个 peace 啊，所以其实是对应这个前面说这个离恶行善是一样的。他今天这边不仅仅只说我要追求 人和人之间要和睦，不是这个意思。这个人和人之间和睦只不过是说我们要去追求的那个所有神所喜悦的事情里面很小的一点啊。他这边这个寻求和睦一心驱赶这句话本来的意思是要去我们去追寻那个从神而来的平安啊，那个平安是我们自己生命之中本身的，也是我们生命所展现出来这样的一个状态，是要有那个从神而来的这样的一个平安和平的这样的一个意思哈。所以叫这边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稍微提一下哈。好，我们来看35篇啊，35篇呢是这个也是大卫在苦难当中向神写的一首诗哈。然后他这个苦难呢还是一样，我们不知道具体是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我们知道他所处的情况是什么样。处的情况是说，过去的一些朋友恩将仇报，然后并且跟一些敌对大卫的人一起来攻击他，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大卫写了这首诗哈。所以他向神祈求，因为他知道说神是天上的战士，也是公义的审判官。那这一篇诗篇呢，它比较特别的一点在于说什么呢？在于是这个每一段它有三，等于说你如果要划分的话，有三段的祷告，但是每段祷告最后结束的时候呢，都是以颂赞和感恩来结束的啊。然后第一段祷告呢是4到10节，第一段祷告是4到10节，最后结束的时候9节和10节，我来为大家念一下，说我的心必靠耶和华快乐，靠他的救恩高兴，我的骨头都要说耶和华，谁能像你啊？所以这是第一段祷告的时候。我看到说他前面他描写自己的景况对吗？很苦啊，你可以想象说，而且是他这个苦是他的朋友之前的一些朋友都可以恩将仇报来攻击他。你想说这个如果你是大卫，应该是很苦很苦，但是在他最后祷告结束的时候，因着他信心的缘故，他却可以说我的心必靠耶和华快乐，靠他的救恩高兴。他的心当时一个正常的人不会是高兴的状态，对吗？你被你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朋友原先的朋友来攻击，一定是很苦闷的状态。但是他却说我的心必，他是一个，他等于说在神面前立下这样的一个心，就是说我必要靠耶和华快乐，我一定要靠耶和华快乐，靠他的救恩高兴啊。然后这是9到10节，然后18节是第二段祷告结束的，他说我在大会中要称谢你，在万民中要赞美你啊，是一样的。然后28节第三段祷告结束啊，28节，我的舌头要终日诉说论说你的公义，时常赞美你哈。然后所以看到一开始说我的心要怎么样，然后到说我要在万民当中，我要在大会当中，在万民当中去称谢你，然后到最后结束的时候说我的舌头就是不仅仅只是我心中要说，我要在人面前说，而且我是要在每天都开口来时常赞美你。所以一步一步进一步，然后看到说大卫在虽然是在那苦境当中，但是有一颗赞美的心到神面前啊，也是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继续给我们这样一个很好的榜样哈。好，所以这是35篇。那我们来看36篇。36篇呢是一首这个融合了祈祷和赞美的诗啊，然后非常简洁，但是又同时非常的优美啊。然后那祈祷的部分就是前面这半部分哈，就是属于一般性，不涉及个人的一些情况，不涉及个人的，就是向神祈祷。然后最后赞美呢，赞美的内容就是那位极为崇高的耶和华，称颂他的慈爱。然后这边的7到10节我列到这边了哈，就是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他们很多人在犹太人传统里面，他们喜欢用这一段来作为他们的晨祷啊，就是因为写的很优美哈，就是神啊，你的慈爱何其宝贵。世人投靠在你的翅膀的荫下，他们必因你殿里的肥甘得以饱足，你也必叫他们喝你乐河的水，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愿你常施慈爱给认识你的人，常以公义待心里正直的人。那这是这个犹太人他们很喜欢用这个7到10节来作为自己的晨祷。那我觉得就说就是我觉得关键不在乎说用这段话好像我每天起来我这样晨祷一下，而是说如果真正是有这段话来，你同时在念这段话的时候，同时有真正有这样的一个心境，我觉得那是更重要的啊。就是你心里是要这样认为的啊，就是 这个晨祷的内容，那是更重要的。那我觉得说也不用说大家就说哎这个犹太人喜欢用这段写得很好，那我就把这段背下来来作为我每天早上起来的这样的一个祷告。我觉得这个是次要的哈，就是说可以参考这样的祷告的内容，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提醒，说哎我们其实每天早上起来都可以开口赞美神。然后那你赞美的内容可以是自己的，但是更重要的是说你赞美的内容是要你心里真的是这样觉得的，而不是说好像我就是背了一个东西哈，那就没有任何的意义。好，我们来看三十七篇呢，这篇是一首教导诗哈，然后它其实是属于智慧文学，那其实里面有很多非常实用性的话语和教导和提醒哈，然后那这篇诗它的一个围绕的一个重点就是承受地图啊，然后那承受地图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面。现在比较少了啊，现在比较少有这样的概念。那在承受地图，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面，就代表说是一个蒙福的这样的一个最大的表现啊，就是你蒙福啊，就是因为地图是，在当时的这个环境里面是特别宝贵的这样的一个产业啊。然后，那所谓的承受地图，其实也就代表这个在神里面蒙福的这样的一个好生活啊。然后那我们也知道说在旧约历史里面他们承受地图这一块，就是从埃及地文奴之地出来到进入到这个迦南地，这整个就是说这个地图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然后那对应于我们现时代的这个基督徒来说，那我们现在比较少有所谓的什么承受地图哈，但我们就知道说，但是我们读到承受地图，我们就要有个概念，就是这是讲到说我们在这世上如何可以去做过一个蒙福的生活哈，所以这是这样的一个概念。那整个诗篇呢，就是围绕说怎么样可以去过一个蒙神祝福的好生活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中心哈。然后那整个诗篇第九节就是它的一个中心意思哈，就作恶的必被解除，唯有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土，就是围绕这个承受地土这句话来说的。那这首诗当中呢，提到四种人必然会承受地土啊，我给大家列一下。这个提到第十一节说谦卑人必承受地土啊，二十二节说蒙耶和华赐福的人必承受地土，二十九节说义人必承受地土，三十四节说你们当等候耶和华，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土啊，也使他承受地土。好，所以这四种人，谦卑人、蒙耶和华赐福的、义人还有等候耶和华，其实是一种人啊，就是跟从顺从神的人啊。然后那在马太福音里面更进一步讲哈，就说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说什么，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那其实这边的这个温柔哈，然后他所对应的并不是说我个性温柔，我说话对人说话好言好语哈，然后我这个心这个就是那个个性的温柔，这个边不是说个性的温柔，它其实对应的是这边诗篇三十七篇里面的十一节说的那个谦卑人啊，或者说把四个人全都列在一起，就是谦卑人、蒙耶和华赐福的、义人和等候耶和华的，这样的人就是承受地土。那所谓什么叫温柔呢？就是心里柔和谦卑，就是在神面前能够软弱下来的。他们和他们的主一样哈，一颗温柔的心，一颗谦卑的心，跟从主的人，这样的人必然会承受地土。那这样的人自然也就是义人，这样的人也是蒙耶和华赐福的人，这样的人也是有这样的一个等候的心，等候耶和华的人哈。所以这是整个诗篇这篇诗篇的中心意思，就是要做一个愿意以谦卑温柔的心跟随主耶稣基督的人，这样的人必蒙神的祝福，可以去承受地土哈。所以这是三十七篇。那
那这样我可不可以想成那个地图就是主耶稣的自己啊？有一个地图在那。
我觉得对，就是我们的好处不在主耶稣以外，你这样理解是没有错的。对，但是我觉得这边它比较一个现实，就是说它是一个很现实，就是说我们在这世上就可以去享受主在我们这世上短暂生命当中各样的恩典和福分和带领，就是当我们愿意跟随主的时候那我们在这世上的日子就可以承受主要赐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恩典啊。 我觉得这一点是比较重要的，就是说，当然就是说我们在这世也好，我们以后在天国，我们所有的好处都在主耶稣基督身上，这句话是没有错的。那但我觉得在这篇诗篇里面，他特别诗人或者说主耶稣基督借着耶和华借着这个圣灵的提醒给诗人写下这首诗，一个最大的提醒就是我们在这世的日子其实就可以去享受主耶稣基督里面各样的丰盛和美好啊。然后那这个丰盛和美好表现出来的一个中心就是承受地土。那承受地土我们当然说它是一个更多是一个并不是说好像实际的这样的一个地图的承受，而是说主耶稣基督要在神的恩典里面要赐给我们在这世上就可以享受到的各样的福分啊，就是过一个蒙神喜悦，然后在这样的一个生活的大事和小事上就可以去有这样的一个从神而来的福分，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我觉得也不用说特别笼统就概括说一定就是承受主耶稣基督啊，然后那我就是这样的话就本身是没有错，是都对的，因为就是所有的一切都是基于神啊。然后那我觉得只是想说可能诗篇这边他这篇诗篇可能给我们特别的这样的一个应许也好，给我们特别这样的一个提醒也好，就是我们在这世上就可以去，就是神有各样的恩典要在这世的日子就赐给我们，是这样子。对，好，很好的问题。那我们接着往下看哈。然后三到五节这边啊，就是说大家如果愿意的话也是可以背，因为这是很好的一个劝勉，就是也很实际的这样的一些可操作啊。就是我们知道有些人可能特别喜欢说，哎，给我一些可操作性的东西哈。三到五节就是一个很有可操作性的这样的一段话啊，就说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啊，以他的信实为粮，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啊，就是以耶和华为乐，这也是很有可操作性的。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且倚靠他，他就必成全啊。所以这是有这样的一个应许也好，也是一个提醒也好，就是我们可以以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心态来去温柔谦卑的跟随主耶稣基督哈，这些都是这三个部分都是一个很好的提醒。三十七篇，那我们接着来看三十八篇。三十八篇刚才提到说一共有七篇悔罪诗哈，三十八篇是这是七首里面的第三首啊。然后这边讲到呢，大卫是因为神因为犯罪呢而受神的惩罚，遭受痛苦，然后特别提到说他的朋友也远离他哈，然后并且有人无缘无故和他作对。然后大卫在这样的情况当中呢，一方面是认自己的罪，同时也求神赦免，早日拯救他。好，所以这边具体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哈，所以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大卫他并不是好像当然圣经里面有记载很清楚，就是提到了大卫犯罪大家都很有印象哈，就是在撒母耳记下面讲得很清楚他有这个犯罪的这样的一个经过。但是呢我们也看到说不仅只是那次啊，大卫在他的生命当中也有时常犯罪而被神管教的时候，那并不妨碍他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对吗？那给我们一个很大的鼓励，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是说不要把大卫看成说是一个遥不可及的一个人物啊，就是说他好像就是我们就做不到大卫这种程度啊。但是实际上之所以有大卫这样的人，并且大卫他的生平也好，他自己写的这些诗也好，在圣经中记载下来，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是我们都可以成为大卫一样合神心意的人，然后我们也都应当可以去做到。那不代表说我们好像一定要说好像我们就从来不犯错，大卫他其实也是犯罪，但是一个重要的点就是在犯罪之后能够到神的面前向神悔改，那神在他的恩典当中必然也会赦免，就像赦免大卫一样赦免我们啊。所以这是38篇，内容我就不提了，没有什么特别好特别提的啊。然后那我们接着往下来看39篇呢，是一个这个非常谦卑的祈祷啊。这个祈祷内容呢就是感叹人生苦短啊，然后其中又会犯罪并且因此而受苦， 然后这个整篇的这个态度是非常一个谦卑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哈、啊，然后不为自己的遭遇辩白，只求神施恩啊，让自己在去而不返之间可以力量复原啊。然后第九节特别讲得很清楚，因为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啊。然后这是诗人在这个大卫在这个受苦当中而愿意到神面前来谦卑下来说，哎，这是。神这都是在你的旨意之下哈。然后十三节哈，求你宽容我，使我在去而不返之间可以力量复原，就是在最后结束的时候有这样一句话，这句话跟约伯记里面约伯说过一句话非常非常像哈，就是在十章的二十节他是这样说的，约伯是这样说的，我的日子不是甚少吗？求你停手宽容我，叫我在往而不返之间啊，特别注视一下往而不返什么意思，就是往黑暗和死荫之地一些，就是在这世上日子结束之前啊，可以稍得畅快。然后这边的稍得畅快跟这边的这个力量复原其实是同样的意思哈。然后这个中文翻译成可以力量复原，但是你如果去翻看英文，就是诗篇这边哈，翻看英文就是that I may rejoice again， 就是可以重新有这样的一个欢乐喜乐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所以是跟这边约伯记里面稍得畅快是同样的这样的一个意思哈、啊，所以这边也是我们并没有特别清楚说这边是讲到说是犯罪犯了什么特别的罪，但是大卫这边这样的一个态度，我们可以看到说他在这样的一个受苦的情况之下，知道说这还是在神的旨意当中，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有神对他的一些提醒，他就有这样的一个谦卑的态度到神面前来，这是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参考哈。三十九篇，然后我们继续来看四十篇。四十篇呢是在患难当中的祷告啊，然后这个祷告呢有一个很长的前言啊，就是一到十节作为向神祈求的依据。然后祷告的内容呢，十一到十七节是求神将他从患难中解救出来。那遭难的原因呢，他这边自己写的很清楚，是因为自己犯罪的缘故哈。然后十一到十七节呢，这部分呢跟这个诗篇第七十篇非常非常的类似，几乎是一样的啊，几乎是一样的。我后面读到七十篇的时候，大家可以回过来翻一下四十篇哈。就是很地方很多是一样的。那这边为什么说他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呢？这边在这段里面写得很清楚哈，就是他说因有无数的祸难围困我，我的罪孽追上了我，使我不能昂首，这罪孽比我的头发还多，我就心寒胆战。还是一点，就是在这个患难当中，诗人大卫有向神祈求，但同时他也知道说这一切都还是因为他自己犯罪的缘故啊，就是然后有这样的一个认识，愿意到神面前谦卑下来，这样的一个心是很重要的哈。所以这是四十篇，我们接着来看四十一篇，继续是大卫的诗哈。然后那这个大卫诗呢，在这边呢也是一个很难受的状况啊，而且就说这个状况是怎么样呢？就说你想象如果一个人得了一个病哈，这个病呢而且是没有原因的，就找不出来哈，然后是一个非常怪的病，然后躺在床上起不来。那这个时候如果别人不但不同情他，还说你几时死啊，你什么时候死啊，那这个人是你如果是你的话，你可以想象你是有多痛苦吗？一定是非常痛苦啊。那这个就是大卫在写四十一篇的时候所遭遇的状况，就是在这个诗篇里面就是他自己写下来的啊。然后但是在这样的状况当中，大卫依然还可以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就是相信神必然会搭救他，使他重新站起来啊。然后并且呢，这篇诗篇是虽然是那样一个让人难受绝望甚至痛苦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呢，他最后诗篇最后结束呢却是一个颂容结束的啊，就是在这边的第十三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阿门阿门。然后这一篇呢也是整个第一卷啊，就诗篇分为五卷嘛，第一卷的最后一首我们之前一开始的时候有提过哈，这五卷部分每一卷都是以一个颂容结束的。那也就是在四十一篇这样的一个颂容结束，就是 就是你很难想象说是以这样的一个宋荣作为整个一卷的这样的一个结束，但是却是在这样的一个窘迫这样的一个痛苦的状态之下写出来的。为什么？因为大卫在神面前有这样的信心啊。然后所以这边也说这也是一首这个有福诗哈。人们想说诶，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大卫竟然可以写有福诗，我们看他写的内容哈。眷顾贫穷的有福了，他遭难的日子耶和华必搭救他，就是一开始就有这样一个信心的宣告。虽然是那样的一个状况，但是大卫还有这样的信心啊。所以我们看到说为什么大卫说大卫是恒神心意的人，说这样的信心相信是神给到他的，但是他也有这样的一个心智在神面前用这样的信心来回应神啊，我觉得也是很难得。好，所以这是41篇那结构我们再稍微提一下，就是说一开始1到3节是信心的宣告啊，然后4到9节在讲他这个病重的遭遇，这也为什么我们知道说当时大卫所遭遇的，因为他自己在这篇诗篇里面写下来的。然后10到12节是信心的祈求，然后最后13节是颂荣，我们刚才都有提哈。然后这边稍微提一节啊，就是10到12节，你说什么？说耶和华求你连续我，使我起来好吗？好报复他们哈。然后诗篇不仅仅只在这里，还有其他很多地方也都有类似的话，就是向人报复，或者说向人复仇哈，然后或者怎么样子。那这个我们要稍微提一点哈，就是我们知道说诗篇是写这些诗篇的人受圣灵感动写下来的，但是很多时候呢也会受人自己本身情绪和罪性的影响啊。就是我觉得这篇就是一个例子，就是在从一个整个诗篇所要表达出来的意思来说是合乎神的心意的啊，但是里面会有或许会有一两句话或者几句话会受到人自己本性，我们所有人有的这个罪恶本性的影响。然后求你怜恤我，让我起来，我好去报复他们，就是其中这样的一句话哈。然后这句话可以谅解，但是不是说这句话因为是在诗篇当中啊，就我们知道说啊，这是神他自己本身的意思啊。我们知道神他借着圣灵给诗人的引导，更多是从整个诗篇所要表达出来的信息来说的。那其中当中可能会有一两句话类似于说可能更多是受这个人的这样的一个本性的影响说来这句话，我们不要把它作为说一个依据哈，好去正义化我们也是同样按照我们自己的本性想要去做其实并不一定是合神心意的一些事情啊。所以是这边稍微提一点啊这句话哈。
老师，我的问题是诗篇分5卷，那这个分法是诗篇的作者分？
没有，是这个我们这个有关圣经这个编排啊，这个我们后面再提一下。就是我们在应该是公元20世纪的时候，我们所有的就是这个诗篇后来是简单来说是诗篇后来的这个编写的人用这样的方法来提的。因为其实这篇诗篇就是说哪个诗篇是第一篇，哪个诗篇是第二篇，它其实本身并不是就是写诗篇的，因为当时写下诗篇的人这些都是很多时候都是就是写下来然后保留下来，然后最后是我们在20世纪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说把这些所有把它集中在一起变为这个圣经当中的诗篇啊，就是这150篇。那在这150篇这个编排的时候怎么编排，那当然是有这个编排的人他有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啊。那最后就变成了5卷。那5卷呢最后就是每一卷编排的时候特意最后一卷的最后的结尾一定都是颂荣来做这样一个结束的。那所以他在诗篇里面某一个具体的诗他在诗篇里面是处于第几篇，这个并不是重要的，因为是出于编排的缘故。那这边其实很难得是为什么，就是说大卫在就是还是我刚才提的那点，就是大卫在那样的一个窘就是难受绝望难过的时候他依然可以写出说这样的一个是必蒙耶和华拯救，然后并且是能够以这样的一个称颂神的颂荣来作为结束，我觉得是难得的，是难得是在这里啊。对，
老师像刚刚我们讲 说那个十二节的时候可以报复他们嘛，就是求主耶稣哦 Bible 怎么报复。我自己的感觉是说，像我们在公司啊哪里就被欺负了，对不对？那我也很生气啊，
是。
然后我的小孩也是这样子，那我就记得我们的孩子最近就经历到很严重的，就是那个 manipulate。后来我就他里面很 angry， 然后很想要就是暴怒他们。然后后来我就记得我跟他讲说，其实我们神是公义的，所有他们所做的，主耶稣都有看见。但是暴怒可能不是从我们的手，就是说把那个 timing 把那个
交给神，
然后神会去。我真的不相信神会 allow 人这样子 abuse 我们，但是我觉得我也是可以跟神讲我的感觉，
yeah.
但是那个 timing 啊，还是什么方法？
对，
对，
我觉得这是就是一个很好的态度，这样子。我觉得，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也是这样的一个态度，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一个自然的反应说，哎，我想要去报复他们。但是，我觉得在圣经里面就看到说，这些世人也是说，最后如果我们是凭着信心到神的面前来，我们相信他是那位公义审判的神，那我们把主权交给神，这也是我觉得圣经里面给我们展现出来的一个参考，就是说这是合神心意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哈。然后我之所以提那样一句话，不是说我们不可以向神说这样的话。那事实上，神允许这些大卫也好，其他的诗人也好，向神有这样的一个祷告祈求，就代表说神他允许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对他的这样的一个倾诉。我只想特别提，就是因为有些时候如果我们不小心，有些人会断章取义圣经里面的一些字，就把这句话拎出来，你看大卫他也说我可以报复，那我们就可以报复去报复人哈。所以我这样提的是这样一点啊，不是说我们不可以上身上，就是我们是可以。而且我觉得你刚才分享的那个态度，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很蒙神祝福喜悦的这样的一个态度，这样子。就是我心里的第一反应就是我当然很难过，我当然是不是说求神来施行公义啊，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态度，在这样的一个难过过程当中，我们也最后是愿意凭着信心知道说他最后是那位公义审判的神，那他有他的时间，他有他的这样的一个权柄，那我们就是愿意把这样的事情交给神，我觉得就是很好。对，
对
呀，
其实有时候神也没报复他，可是神把我高抬了，然后
我觉得有关这一点，我觉得其实有很多可以讨论的地方哈，就包括说我们在现实生活里面，我们有被欺负了也好了，或者说我们的小孩在学校有被人孤立了，那就是我觉得在神当中是有恩典的哈。然后我觉得就是圣经里面有讲说，哎，有人打你的左脸，你要把右脸伸过去给他打，不是说，但就不代表说你被人孤立，你就是要一直忍着哈。就是我觉得神在这世上也给我们一些我们可以去做的事情，然后只要是凭着公义的心，凭着这样的凭着这样一个公义的心去对待这样的事情，我觉得就是也不是说好像基督徒就一定要逆来顺受这样的一个态度啊。好，
我觉得这里面还有一个安慰在里面，
是
当你这样祷告的时候，你的心情会马上突然开。
对，就是对神他说我们应该无所畏惧的把一切都带到神面前来，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心里的苦闷啊，我们是可以向神倾诉的哈。然后那你看，就是在我们刚读完约伯记嘛啊，那在那样的苦难当中，你如果单独把约伯说的一句话拎出来看，其实也就是你觉得说好像啊，你就是在神向神抱怨啊，就抱怨一个神，都是说他就抱怨自己的生辰，就说你为什么要让我生出来哈？那最后神也没有因为他说这样的话来责备他 ，right？ 所以我觉得就说神他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啊，然后就是在那样的情况当中，我们有这样的苦闷，我们愿意拿到神的面前来，我觉得是本身也是一件好的事情。然后，但是最关键是说，我们不能陷在那个苦闷里面。那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弟兄姐妹会落入的陷阱，就是说我们就陷在那个情绪里面，而不愿意到神面前来，就是我们好像是在对神倾诉，但其实并没有在对神说话啊，因为我们在说的时候，我们还是专注在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苦闷里面、苦读里面。然后，那我觉得诗篇里面很多的诗人，他们在这样的一个苦难当中，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苦闷，我们的难受，我们的委屈都放到神的面前，但是同样很重要，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要开始使用自己的信心，来，就是使用信心那一步是很重要的啊，就是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只有倾诉，但是没有信心的那一步，那就变成了一个纯把就是我们所谓的我们心中认为的这位神当成一个吐槽的对象，变成一个垃圾桶啊，就是而没有去使用自己的信心，那这个就是其实是缺失了那个最有福的那一块，就是我们可以去依靠他这样子，对，所以是应当可以上神倾诉，也可以上神倾诉，然后但是那个同样倾诉完之后，那个使用信心的那一步是更加重要的，都是很好的提醒哈，谢谢。
所以你说使用信心。前两
篇讲过，是，对，我们继续往下看，就是后面两篇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要有这样的一个意志的部分啊。然后我们后面来看42和43篇，就是这两篇呢，传统认定意义上认为呢，不应该是两篇诗篇啊，是应该是一篇诗篇啊。然后那为什么分成两篇，其实没有人知道了。那结构上来说呢，它其实是一个三段的诗篇，就是42篇是两段，43篇是第三段。然后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他们都有同样的一句话作为结束哈，非常非常的明显哈，就是42篇的第5节，我的心呢，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字稍微有点不一样，42章的11节，我的心呢，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啊。43篇最后一节，我的心呢，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哈，所以这个很清楚哈，所以为什么分成两篇不知道，但是我们读的时候是一般就是把它连起来一起读哈。然后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重复了三次的这句话，一句一句来看哈。我的心呢，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啊，心或者魂是指我们这个人的感情的这个中枢哈，就是所谓的忧闷它有这个弯曲，就是你就想象在一个你在一个很小的空间里面，然后就身子就完全动不了哈，就手脚都无法舒展，然后身子蜷缩成一团，就是这形容这样的一个憋屈，就完全伸展不开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哈。然后呢，烦躁呢是不安的这个状况，也是一种呻吟的声音哈。然后因为心情走进了窄路，四面逼迫，就找不到出路，因此不安，因此而呻吟哈。所以这是说这个诗人在写这首诗的时候，指他的这个心境这样的一个状态，这样的一个生命的状态哈。然后呢，紧接着后面一句，我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就是我要啊，应当，我还要啊，这是一个意志性的决定啊。刚才姐妹又提了，虽然心情烦躁，可是我在这个时候，我决定要去赞美神，因为要赞美神，所以我要仰望他啊。那幽梦的出路在上头，不在我们的四维。那四维的环境虽然的狭隘，使人感到压迫，使人心中感到幽闷，然后使人觉得说看不到出路。但是你如果以信心往上走，往上看的时候，看神不看环境的时候，那么在神那边就有盼望，就有出路，就有广阔的天地，就不必再幽闷下去了哈。所以这边是这样的一个，在景况还是一样，你还是受逼迫哈，周围的环境还是在压迫你，但是在这个时候你做了一个意志的决定，说我要往上去看，我要往神那边去看，那就会不一样啊。然后再一句，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那光荣呢，原文是做帮助的意思，或者拯救的意思哈，就是神将我脸上的忧虑一扫而空，使我的脸上重新有荣光，有他的帮助，有他的拯救。然后因为他是我的神，就是爱我和帮助我的那一位，所以我要去赞美他啊。所以这是这样一句话就列出来，就是我们在一开始诗篇纵览的时候，我们就有引用这句话，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能够在，尤其是在遇难的时候，尤其是在苦闷的时候，尤其是在绝望的时候，我们越是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意志的决定，说我要去仰望神，我要去赞美神啊。然后这边 王牧师写了这样一段话，我就给大家念一下，我觉得他写得很好啊，就说要向自己的心说话啊，就是基督徒若心情郁闷啊，忧闷，就是走进了窄路，你不需要停留于窄路，可以对自己的心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去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那接着你就可以开始赞美神，一面赞美一面仰望神，口中说着赞美的话，心中开始做转移啊，就是从看环境改为看神，以信心提醒自己，神是爱我的，是帮助我的，他会给我开路，将我领到宽阔之处，我不要被环境打倒，我要仰望神，倚靠他，靠他得胜。现在我要做的事就是先感谢神，并且好好的赞美他。然后我觉得 这很重要，我觉得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很多时候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当然如果所处的环境都很顺利，那很好啊，然后我们也比较容易，但是我们的信心如何，我们信心被操练很难在一个瞬间当中被操练的，不是不可以哈，就是我觉得是很难的。然后实际上如果大家如果自己去，你自己也好，你看你周围的人也好，他信心的一个跨越都很多时候都是在苦难当中，都是在受挑战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信心的跨越。那越是这个时候我们就越要知道，尤其在雅各书里面讲得很清楚，就是我们在试炼当中就要以为什么大喜乐，就要以为大喜乐，这个是很反常的一件事情啊！就是你在试炼当中为什么要大喜乐，为什么是大喜乐，不是说你不可以难受，你在试炼当中 不会有人在那边疯疯癫癫的说啊，我好开心啊，不是这样的，那个喜乐是因为知道说，因为在这样的试炼当中，我经过了这个试炼，我的信心就可以像那个比那个被火炼过的金子还要更宝贵的信心啊！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是神他叫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这个原因啊！就是尤其是在试炼当中，神愿意这样的试炼，神允许这样的试炼发生在我们身上来，是因为他有一个美意啊，就是越是在当中越要以这样的信心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去面对，那你经过这个试炼，你的信心就可以更进一步，你就更加的蒙神的喜悦，更加的能够在这世上去过一个好的生活啊。然后我觉得对自己的心说话，我觉得有些时候很可笑，就是我们有些时候我们人啊，就是比较容易去相信这世上的一些东西，就说的一些东西。然后我最近开始感觉到一点，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就是最近很流行那个什么十六型人格，那个什么什么什么，我是 I 人还是 E 人，我是什么杰人还是什么？对，就反正那个东西吧，就是这个东西，我之前是知道的，就是它在90年代流行过很长一段时间啊。然后你知道90年代流行过一段时间，就是以至于说公司招人要先做这个测试的，就是他会看你说你这个人格适不适合这个团队，跟这个人是不是合适什么东西的哈。然后后来没有再用了，因为什么？因为发现说你这个东西第一不准，第二这个会变啊，就是没有任何意义。那所以就很长一段时间也没有人真的用，最近好像又火起来了，不知道为什么原因啊。然后但是为什么我想提这个东西呢，就是说这是一个也不是一个什么新的东西啊。然后他你说他有没有依据，可能也有一点依据，但是其实我们也知道说其实这个东西都没有什么太大的意思哈。但是你看那些相信的人就很信，他信到一个程度是什么，我是因为我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因为我是 P 人还是我是杰人还是什么东西啊，所以我是这样的啊，就说我知道你会这样子，所以我理解你，因为你是什么什么人啊。然后我想提点什么意思呢，就好像我们反而很容易受这种世上的这种小学这种好像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依据的东西影响，而成为我们一些做事做决定这样的一个依据，或者说因此而可能有一些改变或者怎么样子啊。然后但反而是从神而来的，我们反而却很多时候却很容易忘记啊。就是我觉得我就说大家，我不是说大家，如果你是相信这个东西的，不要被我冒犯的哈，我不是说这个东西不好，我觉得可能也确实有些帮助吧，可能对自己有一些个性有些额外的了解，或者对旁人有些格外了解，如果这个东西能够帮助你能够跟人跟其他人相处的更好，我觉得那也挺好的。但是我想说的一点就是说为什么这个社会上流行什么东西我们很容易受这种影响，为什么反而那个更根本更好更高的这个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生命之道就在它里面的神，我们却好像却不那么上心呢、啊、 啊，我觉得所以这边讲的说，我觉得诗篇这边对我们的提醒是这样，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个忧闷当中，我们到神面前来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一个什么东西，哦，因为我是哀人，所以我应该这样子，因为我是洁人，哦，因为你是僻人，所以我理解你，为什么我们可以因为这个世上这么一个小小的这个东西，我们就可以对我们有这样的影响，为什么这个更好的对我们生命没有更大更好的影响呢？啊，这是我想说的这样的一个意思。大家不是说我不是说大家不可以去看那个东西，我觉得那个可能还是有一点依据的哈。但不管怎么样，那个是次要的哈。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有那生命之道已经赐给我们了 ，right？ 我们为什么不去紧紧的抓住它呢？啊，然后所以这边是42篇43篇，我觉得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提醒哈。好，我们接着往下来看44篇。44篇是一个苦难当中的祈求啊，然后这个是这个大卫带着以色列去打仗，然后打败之后写下的一首诗哈。然后哦，这个不是大卫的诗，这是可拉后裔的诗哈。然后这个是在一次战败之后写下来的哈。然后那结构上呢是属于这个层塔诗哈 ，Ziggurat Song。然后它是一层一层往上走，然后最上面是祭坛。然后所以将这个祷告祈祷放在诗的最后。好，所以第一层是叙述过去的胜利1到8节，然后第二层是叙述今日的困苦，因为他们打败仗了9到16节，然后第三层就是越来越接近祭坛了哈，就表明对主的忠诚，就相信主还是那位看顾带领保护他们的主，然后最后到神的祭坛面前向主献上祈祷。所以这是这样的一个就是就是结构上很明显，就是一层一层一层一层往上啊，到最后把对主的祈祷在主的祭坛上献上啊。好，我们今天的最后一篇45篇，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一首弥赛亚诗篇哈。那这个同样也是这个可拉的后裔，我们圣经里面有注释哈，又是爱慕歌交与灵长啊。为什么是爱慕歌呢？因为其实是君王结婚的时候用的一首赞美诗哈。然后所以它结构上来说有两段颂词，中间夹着两段部分，一个是对君王，一个是对心腹说的话哈。颂词是1到2节，然后16到17节都是颂词，然后中间是分为两个这个部分哈。然后那为什么说是弥赛亚诗篇呢？因为这里面讲到对着君王和对着心腹所说的话，其实是对应着，当然就是说这个诗篇写下来的时候相信是君王结婚的时候用的哈，就是特别是有对君王说的话，有对心腹说的话，但是他其实所预表的是那位将来的那永远的君王和他的心腹，就是耶稣基督和他的教会所说的啊。然后在希伯来书1章8到9节有引用这段诗篇啊，我1到8节我这边给大家列出来说，论到子却说，神啊，你的宝座要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这边是哪里？就是这边的第6节开始哈，说45篇第6节，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就是在希伯来书里面有引用。那我们读下来，当然我们现在新约时代的弟兄姐妹，我们很有福哈，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完全知道神的这样的一个救赎的计划已经清清楚楚的列在我们的面前了，所以我们现在读的时候，我们有更进一步的意思，知道说其实这里面的这段对于君王和对于心腹的话是指着耶稣基督和他的教会所说的哈。我们为此来感恩。好，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下面来有测验的时间。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是那位拯救搭救我们的主啊，你也是这位在这世上就愿意以这样的恩典来恩膏我们的主啊。主，我们就祈求你帮助我们可以在这世上就过一个属你喜悦的生活，并且能够以一个谦卑温柔的心去跟随你啊，知道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你那各样的恩典就要厚厚的加在我们众人的身上，帮助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可以有一天每天都可以有一个赞美祈求的心来到你面前，这也是你所喜悦的祝福我们每位弟兄姐妹每天读经的日子充充满满有你的恩典。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